各位弟兄平安，
平安。
非常高兴啊，在这个啊天气很好、很美丽的主日下午，与大家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啊。在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再一次啊来祷告啊，将我们的心灵交托给神，求神对我们说话。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刻每一口气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原来是不配得的，就是因为你爱我们，你拯救我们，所以你我们能够享受这么多你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有教会，有生命更新教会，叫我们在这里可以经常每一个主日来崇拜，在这里彼此来鼓励，一同来读你的话语。求你的灵再一次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工作，教导我们。你的仆人讲的不完全，有片面的地方，所以求神你补足你要我们所知道所领受的道。求神圣灵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可以说是一个欢乐的属灵的旅程， It's a joyful journey。 相信呢，大家每一次坐飞机去旅游的时候，或者是公干起飞以前，总有一个这个空中的适应服务员来示范这个飞行的守则。虽然大部分的乘客都没有留意，没有用心来听来看这个服务员所做的安全的示范，然后呢，在这个项目结束以后，这个这个航班的机长啊，机师，他总在起飞前说：“欢迎你们乘搭这个航班，请欢送并享受这一段的旅程。”相信大家都听过啊这一些的指示。但是在2010年的8月24号，有一架从伦敦啊西斯路 Heathrow Airport 起飞的，载着有一共245名乘客到香港的这个英航的客机 British Airways。起飞了不久的时候，这个机长安初健就放了一段的录音的广播，这样说：“各位乘客，这个是紧急的广播，我们也许快要在海上做这个紧急降落了。”哇，不晓得乘客一听，哇，很恐惧害怕，就想：“哎呀，这一次一定死了，一定死了。”此料，原来这个机长一时不小心按错了键，这个误播这个录音的广播，使到这个所有的乘客，包括所有的服务员，这个虚惊一场。之后，这个英航的公司要向这个乘客道歉，不知道会不会每一个 乘客都可以得到一张免费的飞机票啊，可能没有了，盗窃就可以了。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可以放心，人会搞错啊，这个录音会误播，但是呢，神所拣选的使徒约翰一定不会按错键，一定不会叫错教导。他非常希望我们作为信徒可以放松心情，享受我们在地上的属灵的旅程。但是使徒约翰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基督徒，他不会隐瞒这个旅程当中必定会遇到的一些的冲击，包括这个一些的气流啊 currents 雷雨或者是暴风等等。到这种的时刻就要扣紧安全带了， fasten your seat belt。 在使徒约翰时代的全体这个教会，有人主张一些某些错谬的教导道理，误导信徒偏离了正道，离开了教会，甚至失去了救恩的喜乐。因此使徒约翰就迫切地指出这些人的错谬之处，盼望信徒得到警觉，以免妨碍这一段欢乐的旅程。这个就是说，我们其实做基督徒是有喜乐的，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教导来做的话，我们总是有喜乐的啊，不是说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挑战啊，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教导来做的话，一定会有喜乐。但是如果我们被一些的错谬的错误的教导道理所误导的话，那么我们就失去我们信这个属灵的旅程中的喜乐。使徒约翰提醒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旅程当中，最重要的、首要的，莫过于在光明中行，这样就不会迷失，也不会跌倒。所以今天我想与大家从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啊，刚才我们读了第二章啊，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会看前面的一章，从一章第五节到第十节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本质，与基督徒可以怎样过生光明的生活。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一同读好吗？我们以往从主那里所听见，现在又向你们宣告的信实是这样：神是光，在他里面没有一点黑暗。如果我们说自己与神有私和相交，却在黑暗中行走，那么我们就是说谎，并且不行真理了。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走，如同他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有私和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欺骗自己，真理也不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罪，我们就是把神当作说谎者，
他的道也不在我们里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我们怎样作为基督徒怎样过光明的生活。首先我们看第一节第一章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过基督徒过光明生活的基础是什么。首先约翰宣告，他说神是光，在他里面没有一点的黑暗。约翰宣告神的本质，他说神是光。在旧约，光是什么？是代表什么？光是神的自我的彰显，代表神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纯洁。光也是神的启示，他的话语、他的启示，他向人显明他的旨意，就给人有光明。光在旧约里面也是代表神的救恩，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称为光明之子，光明之子，因为我们已经被神拯救了。各位弟兄姐妹，神的光明的本质对我们信徒来说，对我们的生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光在黑暗中照明，神向人启示他之子，让人能够认识他，并知道怎样按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去行，而得到救恩，过了救恩的生活。神就是光，这个真理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真理。所以约翰说，我们以往从主那里所听见，现在又向你们宣告的信实。约翰说，因为神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一点黑暗都没有。神是完全的纯洁，没有任何的邪恶、错谬的。这个真理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与信徒有什么关系啊？我想大家可以这样想象，有两个，我们可以想有两个圆圈。
Recording in progress.
两个圆圈，一个圆圈里面有什么？有真理，有爱，有公义，有盼望，永生，有洁净，这个是第一个圆圈。这个就是神光明的领域，而神的儿女，我们作为光明之子，就在这个领域，在这个圆圈里面生活，并且以这个圆圈里面的这些特质为我们生活的准则 standard。 在这边呢，有另外一个圆圈，这个圈呢是与光明相反的，里面包括了什么？说谎、自欺、憎恨、惧怕、罪恶，这个就是邪恶的领域。一个是光明，是神的领域，这个是黑暗的领域，是罪恶的领域。这个领域黑暗的领域，也可以说在约翰书信里面的神学，就是可以用一个词来代表，就是世界 the world 黑暗的。这两个圆圈，这两个领域是互 无没有关联的关联的，神是光，与黑暗便完全没有关系。了解神的领域与邪恶的领域，了解是不可能有相交的可能的。这两个领域不能混在一起，就根本就不可能有相交的。约翰说，在第七节他说，在光明中行走，这个行走是什么？在原文这个行走走路其实是代表了基督徒整个人的生活，是以神的光明的标准来塑造，以神的标准来引导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决定。好像我们基督徒生活在一个圆周里面，这个圆周就为我们划定了、规定了一定的空间。所以约翰告诉我们，在光明中生活的基础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必须要以神的本质为标准。我们的神是怎样，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必须要怎样。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光明生活的基础，神的光明的本质。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看这个光明生活的拦阻是什么。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七节，他说，如果我们说自己与神有契合相交，却在黑暗中行走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说谎并且不行真理了。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走，如同他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有契合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刚才我们说到第五节，我们说到因着耶稣神光明的本质，光与暗、黑暗互不相合，就是说信徒不能一方面与神交往，一脚踏在光明中，但是另外一只脚却是踏在这个黑暗里。我们的脚双脚只能踏在一个范围里面，我们不能一脚踏两圈。那么你这样呢就不可能的，在逻辑来说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不能够一方面侍奉光明的神，以同时间继续住在一个与神作对抵挡神的领域里面。因为这样做的话，如果我们是一脚踏在两个互不相合的领域里面的话，这样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是彻底否定了神光明的本质。黑暗不但是犯罪，黑暗也是不服，对神不顺服，就是与神绝对无关系。所以光在约翰书信里面，他的教导，他谈到光明，他谈到黑暗，两个是很绝对不同、不能相合的领域。作为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每一天我们所面对的就是光明与黑暗经常来争取我们对他的效忠，要我们做决定，到底我们是在哪个领域中生活呢？ 我们选择在神的光明的领域中生活的话，我们就是行真理。这个行真理不是一定不是说我们可以做到完美无瑕，关键是我们个人的选择。我可以说我们每一天每一刻都在做一些的选择，我们的选择到底是在这个领域呢，在这个领域里面行走行事呢，或者是在这个黑暗的领域来行走。我们不是完美，但是我们的决定就可以说是就是可以说是定义了我们是属于哪一个领域的。然后在约翰他告诉我们，我们行真理的结果是什么？第七节他说，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走，如同神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有契合相交。契合相交就是说，在光明中的信徒彼此联系过团契的生活，这种的人际交往的方式是以神的爱和真理为指引的。弟兄姐妹，各位，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我们有团契，我们有查经的聚会，有分享的聚会，我们一同吃饭，我们的相交的基础，我们相交的范围都是按着神将我们放在他的光明、他的真理、他的爱的领域里面。这个就是团契的生活。虽然我们有社交的生活，但是我们的基础不是我们的社交，就是说哎呀啊，我们都是讲普通话的啊，或者是说哎呀我们是从中国来啊，或者是我们是中国人啊，我是香港来的啊，我们有从台湾来的，有从国内来。我们相交的基础不是在乎这一些，我们相交的基础是完全根据于我们在主里面在光明中行的彼此有契合的相交。既然在用神的真理、神的爱作为我们的指引、作为我们的基础的话，其实我们来自什么地方这个都不重要。在神里面，在神家里面，我们都是合一的。第二，他就说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这个团契的生活中的信徒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作为除我们的罪的保证。这个很有趣啊，这个真理就告诉我们，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基督徒会犯罪的，有可能犯罪，信主以后我们还会有犯罪的机会。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这里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犯罪的话，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所以我们的相交的基础虽然是在神的爱与真理里面，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相交，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我们都有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有亏欠的地方，所以都会有时候我们会犯罪，说了不应该说的话，应该要表达的爱心没有啊，应该要侍奉神，要关心弟兄姐妹，忘记了啊，应该做的没有做，不应该做的做了，我们有犯罪的可能。但是在这个团契里面，约翰告诉我们，我们有耶稣基督，他如果我们是在光明中行的话，耶稣基督的宝血就会洗净我们的罪。
虽然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有黑暗，但是真正的信徒，真的信徒是不断立志去选择行在光明的领域中。犯罪有软弱有黑暗，但是始终最终的选择还是要选择在光明中，以神的本质去矫正我们自己的生命，使我们对罪，我们生命中的不洁蛮这个敏感，持不断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生命。同时我们有 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能够保持与神相交。但是另一方面，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有神，有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罪的保证，但是基督这个赦罪，神赦罪的保证却不会减轻罪的严重性，更不会纵容我们去继续来犯罪。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基督徒会犯罪的，有时候是有意，有时候是无意，但是真的基督徒绝对不会因为有耶稣基督啊洗净我们罪的保证来随便来犯，就来犯罪。所以我有时候我用这个例子啊，我们无论是从什么地方来来到加拿大，如果你是加拿大的公民的话，那么你一般来说大部分啊都会拿，好像我一样就会拿，就是我以前是拿从香港来，是拿一个英国的护照，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以前没有用，现在可能用多一点可以去英国了嘛。现在我是来加拿大4年后就拿就成为加拿大的公民，就换了我的护照，就拿加拿大的护照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都是拿这个加拿大的护照，我是加拿大的公民啊。加拿大的政府他不能拒绝我入境的，就是每一次我从香港啊从外地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可以进到加拿大，回到家了啊，我可以拿加拿大的这个福利啊拿到加拿大的各方面的，好像医疗啊这个很多方面的福利，这个是我拿到这个护照了。但是有一些的香港人，他们来到加拿大不像我们这样的哈啊，当然这个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了。他们来到以后，他们说是在做这个移民阶的嘛，这个坐牢的，坐了4年，拿到加拿大的护照以后，啊，不喜欢这里啊，特别是在 Edmonton 很冷啊，这么冷啊，哎呀，拿到护照以后就回香港了。香港当然是暖了很多，不冷了。香港拿到以后就在香港就是说回流了，回流以后就不再回来了，就是回来的话也是偶然回来了，不是常常回来，但是他总是拿的这个加拿大的护照，就为什么？这个是一个保险嘛，对香港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以前就很怕香港这个回归了，像现在香港回归中国以后，就你不能惧怕了，因为已经成为中国一部分。但是因为香港经过近年的很多的政治的变化，很多的动荡，所以很多香港人现在有回流了，也去了英国，去别的地方，他们就拿到加拿大的护照，他们就说我拿到加拿大的护照就是一个保险。那我谈到这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说我信耶稣了，受洗了，我就拿到这个天国的护照，对吗？我拿到这个 天国的护照了吗？就保证我可以将来死了以后就可以享这个到天堂了吗？啊，所以我在这里呢，在地上我做什么都无所谓了，都可以了。啊，就是以前没信主以前犯了罪，信了主了，受了洗了，拿到护照了，公民的护照了，啊，就可以随便了，就是生活了，可以照以前一样，我不用改，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一样。那使徒约翰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一方面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会赦免洗净我们罪的保证，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因为有这个保证这个保险我们就随便去犯罪，一定不会的。然后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有这个想法啊，我以前在做牧师以后也遇过一些的信徒，他对我说这个话，就是说啊，牧师啊，我现在已经信耶稣了，受了洗了，加入了教会了啊，所以呢其实我知道我无论我做什么事，我要做什么，神都一定会赦免我。无论我做什么事，神都一定会赦免我，因为圣经这样说嘛。我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肯定？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我就有理由会怀疑你。你到底你信耶稣是你是信什么？你的受洗都到底是信你是洗什么啊？你进这个水中，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约翰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有神有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的罪，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罪的保证，但是我们不会随便来犯罪。因为我们应该总是选择在这个光明的领域中来行事的。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能好像神这样完美，因为只有神才完美，我们不能够好像神这样来圣洁纯洁。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在这个光明神的领域里面行事的话，我们越是亲近神亲近光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圣洁。我们越靠近神，对罪便越来越敏感 sensitive。如果我们不靠近神的话，我们对罪就不敏感，所以犯了罪也不知道，就是知道是犯罪也无所谓， OK， 谁没有罪啊？就用这个合理化。我们对罪对神离开神越远的话，对罪的感觉就越迟钝。有一位的讲员，有一位讲员，他讲到的时候，他拿起一张的纸，他问后面的会众，他说：“这张纸上画的是什么？”他们回答后，就说：“啊，这张纸有什么的图案在里面。”然后呢，这个讲员他就问坐前排的弟兄姐妹。他说：“你们同意刚才他们后面的弟兄姐妹所说的对不对？”他们说：“不对，因为这张纸还有别的。原来这个纸下面有粗的线条的图案，但是也有肉的线条在图案。坐了前面的就可以看的会众可以看到。”不但是看到粗的图案，也可以看到肉线的图案， 但是坐在后面的会众只能看到粗的线的图案。我们越接近神，我们就越看到我们的生命是否圣洁。我们离开神越远的话，我们就不能看见，就失去我们对罪的敏感。在这个大家在疫情当中，很多教会都不能有实体的崇拜啊。现在我们生命更新教会啊，不单是有实体的崇拜，也有线上的崇拜啊。但是我总是鼓励啊，相信杨牧师也鼓励过了哈、啊。但是我也同样来鼓励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实体崇拜，这个效果完全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的啊。在我的服事的教会恩福浸信会，在疫情当中有很多弟兄，我不是说很多了，有几位的弟兄姐妹到现在疫情当中不见了，因为他有没有在线上崇拜你不能知道的。后来我们教会就是重开以后，就有起初有实体的崇拜，也有线上的崇拜。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个线上的崇拜在技术方面有很多的复杂性，做了很不好。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就是弄这个东西搞得不好，所以后来我们就说不用搞了啊，实体供实体崇拜 OK。 但是我们有录音，所以就是在这个录音这个崇拜的讲道，在此一天放向教会的网页里面啊，就给那一些没有参加实体的崇拜的弟兄姐妹可以回看。在这个疫情开了以后，这个后来我们重开以后，我们就跟一些弟兄姐妹来谈为什么他们不回来参加实体的崇拜。很可惜，我就觉得很遗憾，有一些弟兄姐妹不是太多了，有一两位，他就说啊，牧师啊，在这个疫情当中教会没有人来关心我们一家的情况啊，我们一家都经历有一些的冲击，教会没有人来关心我们，所以我就后来就决定不回教会了，教会不关心我们，我们也不回教会了。现在我们没有参加教会有一两年了，也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啊，啊，我们一家都很好啊，啊，我儿子读了书啊，女儿也读书啊，我们一家都平平安安啊，我老公有工作做啊，我们一家都过了很愉快，但是不参加崇拜了。啊，因为我们没有线上的崇拜，他也没有参加其他的教会的崇拜，他就觉得没有崇拜 OK 啊，没有问题。我们都不觉得什么，我们一家不是很好嘛，都是过得很好，不觉得很可怜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离开了教会，其实也是离开了神。啊，我知道教会不等如神，但是你离开了神的家的话，你能够不靠教会，你个人可以经常亲近神吗？我觉得不可以啊。如果他不参加教会的话，他平常也不会亲自来亲近神的。我们离开神越远的话，我们对罪就越来越不敏感，我们就生命有什么问题我们也不觉得。那这个是很大很大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警告。我们看第三点，第八节到第十节，他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过这个光明生活怎么可以维持呢？ 八节说，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欺骗自己，真理也不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怎么维持在光明中生活了。这里告诉我们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人的责任方面。第一方面他说，我们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首先我们必须要知罪，知道我们有罪，有犯罪。什么是知罪？知罪就是面对真理，面对现实，不要自我欺骗。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我们人的心理是非常微妙的，微妙 very interesting。 我们人的人性，我们的观性是保护我们自己。其实如果我们打开看这个创世纪的话，我们看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以后，他们不听神的话以后，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保护自己。我们自从亚当夏娃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一种自我保护，不愿意来看我们自己的本性的倾向。我们会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去接触对我们的自我的形象。自我的形象啊，我以前我没有做护士，以前我是搞心理这一科的。在心理学我们有一个名词叫自我的形象，英语就是 self image， 就是我怎么看我自己。一方面就是在人的面前别人怎么看我，另一方面就是我怎么看我自己。所以人自从犯罪以后，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我们就惯性来保护我们自己，我们避免去接触，避免去面对对我们的自我评价不利的事物。人家说我好，我就很喜欢听啊；人家说我不好了，这个人我就背了他，怕了他，以后不跟他谈话，因为他对我总是报凶不报喜的说我啊。所以人家称赞我，我就很喜欢听；人家批评我啊，我就不愿意听。所以我们中国人其实我们的文化里面有这个包袱，就是说其实我们中国的文化不懂得怎么来真诚来称赞别人。一方面就是批评，其实我们的文化里面非常懂得批评。因为什么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很就是有对人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说你做好，做得更好，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做得不好的时候，我就要批评你啊，批评你嘛。不然的话，我们就有一种叫这个假谦卑，对别人的称赞是假的、虚假的，哎，哪里哪里啊，这样的哈，称赞都不是出于真心的。虚伪。所以这个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呢啊，也受了这个人的罪性所影响。信徒的危机有一个危险，就是信主的时间越长， 就有一点的成长，圣经读多了，也知道多一些了，便开始可能有骄傲的可能，就感到自己不错了，啊，我懂圣经啊，啊，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神学普及化，很，你要读的神学要付费的，不用付免费的很多，你现在你上网的网上就很多，这个现在这神学知识普及化，懂一点的知识就感到自己不错，慢慢的就很难相信承认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信的主这么久，我还是有犯罪的可能。有些基督徒觉得信主以后得救了，一切都无事了，所以犯小罪无相大雅，或者是每一个月回来守圣餐，顺利的做一些认罪的祷告便可以了，但是生活依然故我，没有改变。这个就是我们信主的越比较久的信徒的一些的危机。所以约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欺骗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虚假，所以真理也不占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住在这个黑暗的领域里面。约翰告诉我们，我们要认罪，第九节，如果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基督徒对罪正确的态度不是否认，乃是承认。初期教会的教父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他说，承认恶行是善行的开端，认罪是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不但是有罪性，而且也有罪行，我们的罪性带来我们的罪行。圣经有很多的地方提出警告说，隐藏罪恶是危险的，但是也有很多的地方应许我们认罪的人就必定蒙福。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每一次我们到神的面前，特别是我们一同守主餐或者是圣餐的时候，啊，最后真的认罪，不是说神啊，我犯罪，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所有的罪就算了，乃是我们要个别承认我们的罪，我有没有贪心的罪，我有没有没有爱心的罪，我有没有自私的罪，如果有的话，我要面对个别的罪，在神的面前回想承认，立志不再重蹈覆辙。承认这个动词在原文是现在时，是一个继续不断做的动作，所以认罪是基督徒要经常继续来认罪。我们思罪认罪表示我们对神有悔改的心。诗篇51篇17节，这里说诗人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我们对罪有必须要有这个忧伤痛悔的心。很多年前，美国国家税务局曾经收到一封的匿名信，就没有出名的这一封信呢，这样说：尽职者 在信封里面有一张150元的支票，这个是我去年我用诈骗故意没有交付的所得税 income tax， 我为此失眠了很久。如果我再次失眠的话，我会把其余的税还给你们。这个不是真的认罪，真的认罪是彻底还认罪。那么我们人的责任是认罪，承认我们罪。那么神的应许是什么？第九节，神的应许说，神是信实的、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会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是赦免我们的罪，是说神免去我们罪带来的债务。我们每一次犯罪好像是欠债一样的，神按他的本质，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有信用的，神怎么应许他便会怎样成就，他会赦免我们。同时神是公义的，他会按照耶稣基督替我们受洗的工作，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神就面按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免了我们罪的债务，同时间神也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罪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除去一个污点，神要除去我们生命中的罪和罪所带来的恶果，包括我们再次犯罪的可能。所以真正的认罪是可以帮助我们再一次将来面对试探，但是如果我们的认罪不彻底的话，是好像是例行公事的话，那么我们将来犯罪的可能性也会重复的出现。所以我们认罪一方面是改变我们与神的关系，一个客观上的改变，另一方面我们的认罪也带来我们内心主观方面经验方面的改变。所以这个认罪是按照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往往我们有很多的罪，我们犯了以后认罪又再犯，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真诚的认罪，以致没有真正的对付罪。所以最后使徒约翰他说，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罪，我们就是把神当作说谎者，他的道也不在我们里面。约翰谈到这个，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要对付当时的一个错误的一个道理，一些的异端。认罪是出于真理，相反否认我们自己有罪是出自这个错谬虚妄，以神为说谎的，也否定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因此神的道也不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如果我们不认罪，我们不认我们有罪的话，我们不会犯罪的话，我们这个效果这个后果可以很严重的。最后在结束里面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属灵的操练，就是叫认罪的操练 The Discipline of Confession。 认罪的操练是什么？第一，什么是认罪？认罪就是同意神对我们所犯的罪的看法。那认罪其实是同意神对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看法。在这个世界，现在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里面，人都是以自己作为标准，我当为对的就是对的啊。我们在加拿大住了很长的时间的，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加拿大有一种叫 LGBTQ， 这个六月他们叫 Pride Month， 大概大家也知道了，这个彩虹啊，这个颜色以前很美丽啊，现在你看到你都不敢说它美丽了啊。 LGBTQ 不单是同性恋，大家也知道在很多年前，应该是在2005年吧，大概是加拿大通过了这个同性婚姻的法律，将传统婚姻的定义改了，男与男可以结婚，女与女可以结婚。你改了以后，你开了，改变了，现在什么都可以了。所以不单是 LG 了，所以有 BTQ， 还有其他的。认罪就是同意，罪只有一个定义 ，one definition， 这个就是神。神以有罪的，我们不能说没无罪。神说为没罪的，我们就不能说有罪。但是现在在这个社会，在这个现代后现代的社会里面，我认为是对的我就做，我喜欢的我就认为对，对的我就做，我认为错的就是错。所以认罪的操练就是同意神对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看法，说我们犯罪，承认我们是真是错了。神是人已经知道我们犯罪，所以我们不再需要来隐藏我们的罪，好像神不知道一样。你隐藏你的罪，神不知道吗？啊，我们当中作为父母的，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啊，我们的孩子啊。啊，做错事了，啊，我们知道的，只是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要找孩子来要管教他的时候，要他们认，对吗？一定要他认的，你不能给他随随便便就可以了。啊，英语说叫 get away from murder， 你不能就是给他让他走了跑了。啊，所以做父母也是需要有一定的智慧啊，啊，你知道孩子做什么事情。我们要他们认罪。孩子有时候太藏起来，好像他藏起来不告诉父母，父母就不知道，只是我们什么都知道。所以我们对神也是这样，坦诚的承认我们认罪。好，刚才我也提过，我们的认罪不能空泛，空泛的认罪，神啊，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这个没用的。神啊，求你赦免我，对付我自私的罪，我说谎的罪，欺骗的罪，不诚实的罪，很仔细来做。同时间，我们抓紧神赦免的应许和恩典。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啊，约翰一书啊，第一章第九节，确信做决定，在这个光明的领域中，以后不再做，不再犯罪。如果我们有一些的行为我们不能改变的话，我们也可以找我们的教会的啊属灵的啊比我们有经验、比我们成熟的弟兄姐妹来谈， 请教他们给我们一些的支持，一些的劝勉，也为我们祷告，也可以找教会的牧师。如果是有一些的比较严重的心理的问题，也可以找一些的专业来做一个辅导啊，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操练是我们必须要常常来做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用了一点时间来看这如何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不是说我们一定可以过一个无罪的生活，在光明中行乃是首先认识肯定神光明的本质。因此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必须要立志选择去过光明的生活。所以当我们犯罪，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生命有黑暗的时候，我也必须要勇于面对罪恶，经常诚实的依靠神来除去我们的罪，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罪，洁净我们神我们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继续在光明的领域中行。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帮助我们的教会整体，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的灵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工作，叫我们对罪敏感，因为你是光，叫我们常常经常来亲近神，因为你是光，亲近你，我们的生命就得着圣洁，得着纯洁，得着真理，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生命中的黑暗，叫我们人性中的事、自欺、自我的欺骗，不会盖过我们对真理的寻求、渴慕，叫我们常常住在光明中。求主赐福给我们生命更新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叫我们更加同心合意，相爱，信望福音，过圣洁的生活。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